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原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昆州州长誓言取缔建筑林业与海事雇员工会，华裔记者成雷警告中共将恐惧散播到澳洲社会。澳洲立法监管 AI 聊天机器人，昆州交通车祸死亡事故创新高，惠州推出全新心理服务试点，惠州投资2.1亿澳元改善道路安全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布里斯本消息，在建筑行业又爆出多起黑手党式的恐怖袭击事件后，宾州州长哈里萨夫尼再次发誓要取缔该州的建筑林业与海事雇员工会，简称 CFMEU。 布里斯本时报的最新建筑业调查揭示，一家大型承包商试验在新州策划系列攻击行动，以掩盖一宗工人遭剥削的丑闻。根据 CFMEU 管理层的一项临时调查，承包商 Future 房公司可能涉嫌参与了针对一名资深工会官员家人的纵火袭击及多次威胁。一名工会官员正在调查该公司系统性虐待工人的问题，但是 Future 房公司否认了所有不当行为的指控。这一最新披露的指控与过去一年来困扰 CFMEU 的其他指控不同，因为据称与袭击事件有关联的是建筑承包商而非工会本身。但尽管如此，随着对 CFMEU 的强烈调查取得进展，哈里萨夫利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打击这个激进工会的计划上。哈里萨夫利说，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是，在我们需要建设这么多基础设施的时候，黑社会的阴暗武装势力进入昆州的建筑工地，造成工程质量不达标。昆州政府正处于准备成立 CFMEU 调查委员会的最后阶段。上个星期，三名律师被任命为协助调查的法律顾问。该调查由保守派御用大律师伍德领导。哈里萨夫利说，该调查计划进行12个月，并有可能延长，重点是揭露 CFMEU 的腐败分子。调查还会审查 CFMEU 与前工党政府之间的关系。哈里萨夫利的议会对手工党担心，在2028年州选举前的政府任期内，政府会利用这些关系来获取政治利益。曾被中共任意扣押超过1000日的澳籍华裔记者成雷警告说，澳洲民众对中共的恐惧依然根深蒂固。在与格里菲斯亚洲研究所共同举办的新书《成雷自由回忆录》发布会上，成雷强调，目前澳洲民众对中共的恐惧正广泛蔓延，这个是极不正常的现象。成雷提到一个例子，他参加了堪培拉的一场论坛，其中一位嘉宾据称持反中共的观点，但主办方却难以找到一位中文口译员来协助翻译。在当日活动的问答环节上，一位年轻的香港女士因为担心她在香港的家人，请求不要被拍照。自2020年中共通过香港国安法后，香港的高度自治与民主制度名存实亡，大批港人被迫流亡海外。郑雷仲提到，自己被扣禁期间，是由惠州州长的丹尼尔·安德鲁斯并没有替他发声。他质疑这个位与安德鲁斯的高级华人顾问梅晶的建议有关。上个星期，安德鲁斯因参加北京举行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军事庆典活动而受到激烈批评，他在照片中与普京同金正恩同框。成雷的言论正值各国高度关注跨国镇压之际。一大工业国组织称，跨国镇压是一种外国干预的侵略形式。国家话其代理人试图恐吓、骚扰、伤害或胁迫其境外的个人或社区。这种政策使用多种方法，最终在社会上制造出寒蝉效应，令人们不敢揭露侵犯人权的行为或公开批评相关政权。新西兰情报机构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共是试图操纵政府和社会，令到服从其利益的最活跃的外国政权。该国情报机构在一份评估报告中列举了一系列案例研究，显示了中共所使用的策略，包括控制受影响社区与政治领导人之间的信息沟通。为了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人工智能不当内容的侵害，澳洲将推出全球首创的立法监管 AI 聊天机器人，新规将与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同步实施。9月8日，澳洲电子安全专员英曼格兰特批评大型科技公司在阻止和裁员传播方面做得远远不够。他对媒体说， 他从未听过任何一家大型科技公司对自己在儿童受侵害的影像传播中所起的作用表示过遗憾或羞愧。由 OpenAI 开发的 AI 聊天机器人 ChatGPT 正面临加到未成年人自杀的指控。今年4月11日，美国加州一名16岁少年亚当·瑞恩在与 ChatGPT 聊天后自杀身亡。他的父母已经对 ChatGPT 提起诉讼。据称，亚当在去世前数月一直与 ChatGPT 讨论自杀相关话题，并确认了特定方式的潜在致死概率，而他自杀的手法与 ChatGPT 的对话内容一致。许多电子安全机构早在去年底就开始关注 AI 陪伴型聊天机器人的使用情况。当时，伊曼格兰特接到报告称，年仅10岁、11岁的孩子每日花好几个小时与聊天机器人互动，而呢啲机器人竟在指导佢哋进行特定嘅性行为。佢表示，开发 AI 聊天机器人嘅公司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乜嘢。佢哋在设计上就系刻意令人上瘾。马克扎克伯格甚至话呢个系自娱孤独嘅良方。澳洲政府对 AI 聊天机器人嘅立法监管将喺明年3月实施嘅16岁以下青少年社交媒体禁令同步生效。新规适用于 APP 商店、活动游戏、聊天机器人、色情网站、新程式 AI 工具以及软件制造商同供应商。这次立法调整将要求科技公司在聊天机器人上线前外设安全防护，并进行年龄验证。这个是全球首个要求企业在产品上线前必须来自安全防护和年龄验证机制的全面性法律。不遵守监管新规的公司将面临最高4950万澳元的罚款，与社交媒体禁令的处罚力度一致。普里斯本小社，宾州公路车祸死亡人数再创新高。直此之际，宾州汽车俱乐部发现不良驾驶习惯或是公路死亡事故飙升致因。宾州司机以压倒性的投票将跟车靠近视为引发愤怒症的最大诱因。几乎所有宾州司机都认为跟车靠近是最令人厌恶的驾驶行为。今年宾州正面临住有记录以来车祸死亡人数最高的一年。以至上个星期日，宾州公路上已有210人丧生，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0人，比5年平均水平增加了19人。来自宾州汽车行业最高权威机构宾州汽车俱乐部的最新数据揭示，跟车过近是司机在公路上遭遇的最令人怒火的行为。96%的受访者表示跟车过近最令人讨厌，其次95%表示是从车窗向外掉垃圾。93.3%的受访者表示开车时使用手机发短信或通话是他们最反感的行为之一。无视校区路段和公路施工的限速令到91.5%的受访者感到不满，而94.8%的人则对司机在试图超车时加速感到气愤。在全州的交通死亡人数持续飙升之际，宾州汽车俱乐部呼吁司机改掉不良的驾驶习惯。该俱乐部公路安全与技术经理塔哈尔话，这些调查结果是对揸车者在宾州公路上要表现出更多的尊重，并反思自己揸车习惯的及时提醒。塔哈尔话，今年宾州公路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00人大关，人们开车时务必要保持警惕。墨尔本小社，澳洲联邦政府和维州艾伦工党政府正推出一项全新免费社区服务，支持经历心理困境的维州居民。维州心理健康厅长斯蒂特和联邦社区服务与家庭暴力预防助理部长基尔尼在 Darabin 和 Shepparton 启动了困境简短支持计划试点项目。该试点项目源于维州心理健康系统皇家委员会建议，而是 Victorian Suicide Prevention and Response Strategy 2024-2034 关键部分，旨在助人尽早应对困境，连接本地合适支持服务。该项目支持困境中的人培养应对技能，提供非临床短期支持，作为医院护理替代方案。这项维州试点亦是联邦和维州的联合资助计划，联邦政府出资240万澳元，维州政府出资260万澳元。因为未处于危机状态且无需紧急护理的人群设计，通过早期社区帮助填补系统空白。免费服务方面， 在大陆朋友安下365与惠州原住民健康服务机构同小医治部与当地合作提供。在雪佛兰由 Mider Australia 与初级保健联志组织合作提供。通过强大的合作模式确保服务包容创伤支持，以同伴支持工作者为核心，立足实际经验和生活体验。被转介至该服务后，人们会获得非临床支持，同伴支持工作者会在2-3个星期内为其提供应对困境的工具和技能，之后还可以选择转介至长期服务，例如惠州心理健康与福祉地方网络。 Mider Australia 和 M 下365已有经验人士、多余社区和本地服务机构合作设计了此计划。施蒂特说，这个是惠州首个为未处危机人群提供安全关怀空间的计划，帮助他们连接社区支持，减轻医院压力。联邦心理健康与自杀预防助理部长麦克布莱德说，我们正打破护理障碍，深入社区提供关键早期干预。惠州的交通出行证仍然积极改变，基于地方安全道路与街道计划高达2.1亿澳元的投资。惠州道路及街道安全厅长何恩宣布，这些项目会为各地方议会提供最高达200万澳元的资金支持，资金将用于地方道路交叉口及区域安全升级项目的开发、设计与实施。有了这笔资金，地方议会能开展一系列道路安全升级工作，例如增设人行环道，为行人安全过街提供保障，升级交叉路口，优化交通流向，降低事故风险，采取限速措施，令到车辆行驶更加繁有序。在惠州，地方政府管理住87%的道路，这些道路是居民日常出行的重要通道，人们每日上学、上班，在社区活动都离不开他们。地方安全道路与街道计划精准发力，支持在这些道路上开发和实施道路安全基础设施项目。该计划不单止着眼于当下，更有着长远规划。它与工党政府2030年 Road Safety Strategy 紧密相连。这一战略目标明确，致力于2030年将道路死亡人数减半，并稳步朝向2050年消除所有道路死亡的目标迈进。若想了解更多信息，可访问惠州地方安全道路与街道计划网站。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